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我们可以向你举目仰望的神。你也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主啊，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不论是我们面对怎样的需求，主啊，都求你在此一刻你就来，让大家能够放下心，因为知道你会回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在此一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把疲倦、杂念、重担都卸在你的面前，你来挪去，使得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到去敬拜你，去聆听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姐妹，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这一阵子在马太福音系列信息当中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我们看的是23章，但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1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一次呢，我跟你们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大与小的。那段经文呢跟今天的经文是有点类似的，我们来重温一下那一段经文哈。那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时耶稣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留意的话呢，这段经文呢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第11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叫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两段经文呢是很类似的。我们当时对马太福音18章那一次的信息当中呢，我跟大家有一个结论的哈。那个结论呢，就是神国里的最大的人呢是谁呢？就是那些愿意谦卑自己做众人的仆人，也就是说去服侍其他人的这种人。也就是说，谁能够把自我放下，去侍奉那些属主的人的，在神的眼光中他是最大的。所以从那里呢，我们就引申出呢一个原则，就神的家里属灵的团体里面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谁愿意做大的他就先做小的，谁如果想做第一的他就先做最后的。那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挺难的。为什么难呢？等下我们再看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话说回来，我说了十八章的那一段经文跟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今天呢，我就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延伸我们上次十八章所讲的，要做大的你要先做小的，你要做第一的你就要先做最后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呢？我们就从今天我们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再进深的来看怎么去做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当人要做大的你是要他先做小的才成为大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呢记载了耶稣他的对象呢还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是一群常常被耶稣针对责备的人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呢有很会说哈，但是不大会做哈，就是很熟悉律法，但是呢律法呢却不是他们重点会行出来的一些行为。当然文士和法利赛人也不是全部都是坏的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挺不错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记载，有一次有个 法利赛人半夜来找耶稣来寻道，来到去问耶稣一些神学问题，还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尼哥底母哈，尼哥底母后来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站出来为耶稣讲了几句话，后来被责备了，最后就往后退了一下而已哈。但是他也为耶稣讲了几句好话的。所以大部分的法利赛人呢，当然都是耶稣责备的对象，那当中也有一些好人哈。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这会不会跟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现象有点像哈？就像一个班里的一个小孩。你回想起你班里那些小孩，以前跟你长大的，你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有些长大成为怎样？好人，有些长大之后成为怎样？又成为黑社会的也有，坏人的也有，那我们以前都是一样子的呀，没有什么分别哈。但是我们也曾经天真无邪过哈，但是呢，随着年日的成长就变样了哈，观念不一样了，初心失去了，或者被压抑住了，人品变了，性格变了，信念也变了，不再像以前的那种的样子。你不要说小孩子了，大人也会，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变得，有时候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信主的人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开始的时候也许他很爱主，约伯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那时我已住在帐篷之中，怎样有密友之情，但是现在关系是否变得淡了呢？不知怎样随着岁月变成了若有若无的一种关系，或者是外面看起来好像还是挺好的，但是里面的信仰已经腐化了，可能起初也很爱神，也很爱神的话语，但是现在呢却变得呢令神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今天我大概可能弟兄姐妹，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今天呢会透过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来看一个可能性，就是追随主的人为什么会在追随主的过程当中呢却丢掉了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有一个字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第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坐在摩西的位上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就是以色列人很崇拜的一个人物哈，就是当年在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要到迦南地，中间经过西奈山，然后十诫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他告诉我们摩西，神跟摩西立约，跟以色列老百姓立约，我们称它为摩西的约或者是西乃山之约，这个就成为后世的以色列人呢跟神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盟约所以摩西的位上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哎呀，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他们坐在一个有权柄的一个地位上一般的解释就像就是他们秉承着这个摩西的这个权柄的传统，所以他们在宣讲这些的话语带着摩西的权柄但是有些解经家说，哎，这个摩西的位置呢，不只是讲这个象征性的，摩西的这个权，这个摩西的权柄。其实呢，他们说真正的在以色列人的敬拜的场所里面，经常设立有摩西的位置的，有没有这个根据呢？的确还有，因为呢，根据的考古发现呢，他们就在。加利利北部的这个哥拉逊加百隆有一个古代的会堂的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有这么一个位置那这个真品呢是放在博物馆里面了，这个是仿造的，你别看它看起来好像是去方便用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摩西的位置坐在这里的人是不简单的。根据他们考古的发现呢，就说这个会堂呢是在加百隆这个加利利北边这个地方，在耶稣时期这里住的呢通常都是比较多什么呢，这些比较保守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信仰比较认真的一群人， 那这个会堂呢，他们发现呢是向着南边的，就是你坐在里面呢，你的脸是向着南边的，坐北向南。为什么是向着南边呢？因为南边是耶路撒冷嘛。所以呢，然后他们发现这些楼梯呢，它的构造很有意思哈，就构造呢长宽高低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呢，你走这个楼梯的时候，它不规律哈，不规律的楼梯你就要怎样走得很小心。那为什么呢？它其实不是设计师造的不好，他是故意的。他说原来他造的这个楼梯呢，你上去的时候呢，你不是很规律，所以你走得很小心，代表去见神要怎样，要很小心。所以我突然间发现我们教会的这个楼梯太好了。大家有没有每次走这个楼梯的时候都有点提心吊胆，就是提醒我们怎样来敬拜神的时候呢，要战战兢兢哈。所以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所以呢，他们然后呢，他们还会有很多的台阶，就是给读经的人呢在那里读，读完之后呢，他就会怎样？他会下来坐呢，他就坐在这个所谓的摩西的位置上面啊。这是考古学家解经家告诉我们的了哈。有没有根据呢？有的，因为他说这个摩西的位置这个名词呢，在马太福音第刚才我所读那里呢出现之后呢，往后在很多的文献里面呢都有出现这个用词的，摩西的位置。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摩西的位置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坐的地方。但是不论是坐的还是真的只是个象征性的，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就是这些人有解释摩西律法的权威，就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他们有解释摩西律法的权威，他们是老师。主耶稣有没有认同这些摩西的位置所代表的权威的呢？是有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呢在第三节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也就是说这些坐在摩西位置上的人他们所讲的话你们要遵从的。所以他没有谴责那些坐在摩西位置上的这些人他们坐在那里这个动作，但是耶稣谴责什么呢？他谴责坐在摩西的位置上的这些人，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呢，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却是在伪善当中，以双重的标准来对自己来对别人，而且他们骄傲，他们贪慕虚荣，要人家去称赞他们。所以第三节我们看到他这样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隔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所以耶稣指责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生命却丝毫一点都不像摩西，他们的生命表明他们不配得坐这个位置。那耶稣并没有说要废掉这个座位，但是他表明坐在这个被称为最尊贵的座位上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是像摩西的。你知道最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对摩西的最有名的一个评价是什么，还记得吗？耶稣，上帝亲自开口说，我的仆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你想想，这个以一个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座位，但是这些人竟然坐在这个座位上去彰显骄傲，你有没有觉得很过分？这个就是耶稣责备他们的。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哪里？就是他们坐在这个有权柄的位置，但是他们失去了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应该有的谦卑。没有错，摩西的位置所代表的是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要跟谦卑一起来用。当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有权柄没有谦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但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又有谦卑呢，他就能够发挥他该有的功用。所以他们中间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应该把真理活出来让人看到的榜样呢，是摩西的榜样。但是呢，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能说不能行，他们变成这样，会不会代表就是说他们坐在这个摩西的位置上却失去了谦卑，所以导致这样呢？或者是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反而导致他们成为骄傲呢？所以权力往往就令人贬值，对不对？你坐在高位没有谦卑去衬托，很自然就成为至高的一个人。那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很好的，但是一到高位呢 就害了他，只能够做平民，不能够做君王。有些人是这样。在主前1000多年的时候，我们以前也看过这个人物。当时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神管制的国家，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就是出了埃及之后经过旷野40年漂流，后来就打进这个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呢他们就分了家，就是这些支派，然后呢他们并没有君王，但是神就差派了这些士师啊，这些先知来管理他们。到了那个撒母耳先知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却不干了，因为他们看到撒母耳年纪老了，大概随时就不在了，然后看他那两个 他的那些儿子啊，不是很争气，所以他们就想怎么办呢？他们就想想又不想要换个先知，他们就想有他们看到旁边那些国家，哇，有君王管理他们挺威风的，挺好的，他们就很想要这样，就跟撒母耳提出来说，哎，你年纪老了，然后你儿子也不是太像样，然后呢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呢？求你就为我们立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听完之后就很不高兴，对不对？我在管着你们，我儿子，我这还没死，我儿子也还在，你就跟我说要换个人哈。所以他就走去跟神说，神就说你就别难过哈，其实他们拒绝的不是你，拒绝的是我哈，因为你是代表我的嘛，他们不要你其实就是不要我。没关系，你就由得他们，但是他们要知道他们这个选择会带来后果，因为这个君王会辖制他们，他们要服侍这个君王。所以后来撒母耳就听了之后呢，就神就让他去拣选了，然后呢神就带领撒母耳就拣选了一个人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国家里面的第一个君王。还记得是谁吗？扫罗。我们现在一听扫罗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太好，因为他追杀大卫，然后就是家庭关系弄得一团糟，后来死于非命，然后这个人就是信仰上面其实是一塌糊涂。但你要知道扫罗一开始的时候还挺好的，扫罗一开始的时候挺好的。我跟你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好，他曾经呢流露出很多很多的美德的，比如说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人。怎么说呢？因为在第9章第4节撒母耳记上，他的父亲有一次羊不见了，他认真的到处去找，不辞千里的到处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帮他父亲找羊，非常的负责任。他并不是说哎呀羊走了就算了，没有，他到处去找。然后他有一颗小的敬畏上帝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也告诉我们，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找不到这些羊啊，他就去求问先知。然后他求问先知之后，他也很小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一看到他，撒母耳就说神要拣选你了，当然他是暗示性的语言，他就说他一见撒母耳一见到扫罗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哇，扫罗一听就怎样，他的回答是这样，我读给你听。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是直傻我啦，就是你讲这些话我受不起啊，你太夸奖我了，非常非常谦卑。那他很宽容大量，因为到了撒母耳记上第10章的时候记载，他们要去打仗，他要做君王，有一群人就不支持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哪里配哈。 结果他们去打仗完之后就赢了。结果呢，那些人就跟扫罗说，这些人刚之前不支持你的，你要把他们全部赶尽杀绝，把他们处死，这些人不尊重你。哎，扫罗怎样？宽恕他们，由得他们过去，宽宏大量。然后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也告诉我们，他为以色列征战，他很勇敢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扪人的这个欺压。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刚才所描述的，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难得的负责任的敬畏神的谦卑的宽容大量的勇敢的爱国爱民的一个年轻人，对不对？但很奇怪哦，他这些美德当他一做了王之后呢，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如此，他变成一个怎样？不负责任，不敬畏神，不晓得谦卑，心胸狭窄，非常记仇，非常报恨的一个君王。那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发现原来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当他们一成功，一登上高位，我们才发现他们真正的面目呢，原来挺令人失望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很像扫罗一样，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很爱人灵魂，很忠心，但一被抬举，一骄傲起来，他就失去了卑微时的一切美德。就有点像什么呢？圣经里面说的那种卑微的器皿，永远不能做贵重的用处。一把好东西一装进去呢，它就变坏了，只能够做平民，不能做君王。一做君王就不合用。那所以我的猜测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犯的呢，也应该是如此。明明是因为要有与信仰的生命相称的谦卑才能够坐在摩西的座位上，但是一坐在摩西的座位上呢，却把这个谦卑给没有了，就本末倒置的就跟神关系出了问题，生命变得跟座位不相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失去谦卑呢？我讲三个可能的原因给大家听，透过这段经文。首先呢，有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当我们能够有机会被神提拔，或者被放到一个负责有权柄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选择会导致我们会怎样。第一，就是我们读圣经啊，神的话语啊，是读在身内还是读在身外？什么是读在身内呢？就是读有进去。读在身外呢，就是读在外面没有进去。经文这样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 这句话呢，反映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呢，正不正确啊？其实挺正确的，教导是很正确，他们讲的东西很正确。因为耶稣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那也就是说，他们能做正确的教导的，表明呢，他们怎样，应该经常有读圣经，而且熟悉跟明白圣经才能教导，对不对？他们以圣经做教材，也显示出他们对圣经的这个重视，并非可有可无的学说。可能他们经常有诵读，有熟悉，有明白，有重视圣经，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呢，问题是他们的读经啊，是读在身外，意思是什么呢？读来教导别人用的，当中的内容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没有让上帝的话语可以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的。他们叫人，但是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这就有点像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他讲的那篇道不是自己写的，大家听起来啊，挺棒挺棒挺棒的，但是你问他，他大概没有关系， 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最近不是很流行这些 ChatGPT 啊，这些美国纽约呢有个拉比哈，犹太教的拉比，他有一天呢他就想做个试验哈，他说他是想做试验了，他就输了一些关键词到 ChatGPT 里面，然后叫 ChatGPT 帮他写了一篇讲章，然后他就拿着那篇讲章呢就上讲台去讲完。讲完之后哇，他出去的时候竟然有人停着他跟他握手，他说拉比拉比，你讲到以来有史以来这是你讲的最精彩的一次。听起来很恐怖哈，原来电脑写的东西比人写的东西还要厉害。但是意思就是这样，他读啊读完之后记下听很精彩，但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是读在身外的意思。那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认同圣经很重要哈，不过要反思的是我们读经是否读在身内还是读在身外。对于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让它进入去转化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只是用它去规劝或者是去批评别人。哇，用圣经的话来骂别人的时候挺厉害，但用圣经的话来对自己的时候却很温柔。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不少越熟圣经越多担当导师奉劝人的人呢，有时候倾向于就会把这些不用影响我，我就影响别人就可以了，但内里是空空的，没有转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很自然圣经的话语对他就没有影响，所以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反而会怎样，失去了，忘掉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那么重要的一句话都可以忘掉，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到里面去。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有这么一个问题，读经只读来用在别人身上，不是用在自己身上。那还有什么呢？我发现他们是重视自己多过重视上帝。所以我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我们是重视自己还是重视上帝比较多呢？这会导致我们坐在位置上的时候会不会失去谦卑。圣经是这样说的，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们在街市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那这表明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坐在侍奉上帝的岗位上，但是他们时刻想着的就是什么东西呢？自己的名，自己的权，当然名权包括利了。而这些东西，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的尊敬，对他们的受教的接受顺服供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因为跟他们坐在宗教领袖的位置上有关。如果他们不是在宗教领袖的位置上呢，人家是不大概不会听他的，也不会供奉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坐在上面呢，所以人家会供奉他们。当然他们要继续被人供奉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直要维持形象，一直要维持那个圣洁敬虔的那个形象，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是怎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渐渐的他们就会变成重视自己多过重视上帝，开始伪装，让他们里面没有的给人家看起来好像有，或者让人看见他们看不到他里面没有的那种东西，所以他们就选择假冒为善，而圣经就成为什么呢？追求名权利的工具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他们假冒伪善，而且为什么耶稣那么不喜欢他们假冒伪善的原因。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老师，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经文告诉我们。也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信徒，我们都有软弱和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认为一个坐在摩西的位置上的人就是神的样子，或者是也把他塑造成神的样子，那就大错特错。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看谢牧师，谢牧师是有，你认为谢牧师是一个完美无瑕疵很完美的一个人，那你就错了，你去问师母你就知道了。那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人， 我们其实不妨让人家看见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为什么他要伪装呢？因为伪装就是他想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他要假冒为善，就是因为他想要累积，而且是维持这种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开始失去了那个该有的谦卑，而成为谦卑的相反。那 C.S. Lewis 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定义谦卑，他说真正的谦卑不是少关注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少关注我们自己这个人。意思是什么呢？那有人以为谦卑就是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个东西没有，没关系哈、啊。事情其实不是，这个你真不真的谦卑，其实是跟你有没有关顾自己有没有关系。你可能会放掉很多东西，但你自己那个东西你没放下来。我最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里面呢，其中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叫我们去做很多试验。然后呢，其中有个问题，他就说，如果是一到九，一是最不自我中心，九是最自我中心，一是最不自我中心，九是最自我中心，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叫我们自己评估。你要叫我们自己评估就是很难评估的，因为我们都很客气啊，我们不会给自己一，也不会给自己九，然后就给个就是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挺难评估的。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要真的评估呢，你就问旁边的人来评估你，问你的配偶来评估你，可能会比较中肯一下。所以我后来问了师母，她的答案我也不告诉你，你们想知道就去问她、那个分数的差别她知道。所以这个书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少观，不是真的谦卑不是只是少关注自己的事情，而是少关注自己这个人。少关注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多关注耶稣，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拉比，他是我们的师父，他是我们的基督。所以不要只是想着我自己的公义，不是想着我自己的荣耀，不是想着我自己怎样，而是想他的公义，想他的荣耀。其实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假装成别人，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 被神救赎的一个孩子。所以当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跟神关系没有一个给他们安全的感觉的时候，因为没有真正关系，所以他们就要用这种伪装来到去让人来到去，就是让自己有这安全感坐在这个位置上。但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有这种所有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不需要再靠这种的位置来给我们的这种权柄来到去伪装，维持在这种权柄当中。意思就是这样。所以那问题就是，我们究竟读经是在身内还是身外的读经的那种呢？还是我们重视上帝还是重视自己呢？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他们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权力呢往往会带来骄傲，但是呢摩西的位置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比较难做的事情呢，就是权力应该带来谦卑。我想问你弟兄姐妹，权力带来骄傲还是权力带来谦卑比较经常看得见？骄傲。所以权力带来谦卑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却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等下我们等下再来学。那我们来看看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得了权力带来骄傲，摩西的位置我刚才说了应该是谦卑的位置，却偏偏成为了骄傲的座位。他们假装自己很公义，他们喜欢自己生活被人认可说他们很圣洁，他们为自己感到骄傲，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比别人强。如果说他们跟别人什么区别的话呢，那就是他们的伪装比较厉害。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宁愿去想自己取得的成就，也不愿去想我们道德上的一些失败。我们很喜欢别人称赞我们，但是在别人小小一个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怎样？你试一下，你去称赞一个人，然后你又去批评他一些小毛病，大概那个小毛病他火冒三千丈。我们伪装出一副好人脸，就好像我们里面没有邪恶的那种想法和意图，我们更希望隐藏自己的罪，把它藏起来，不愿向别人显露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问题，因为权力呢，很自然它就会带来这种的骄傲的一种提升，很难带来谦卑。但是在这里耶稣却教我们，你要做大，你就要做小，你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你就要有摩西的权柄。但摩西的权柄背后所支撑他的是什么？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因为谦卑的人才会有神的能力可存在，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提拔谦卑的人。那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在低位的时候谦卑容易，在高位的时候要谦卑就不容易。但是我们怎样可以维持谦卑呢？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首先第一呢，就是如果要比较的话呢，你就拿自己和神比，不要跟别人比哈，也不要就是你甚至跟自己比都好过跟别人比哈，就不要跟别人比。当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你总是要赢别人的时候，这种就是代表一种骄傲的心哈。那我们肯定会比一些人聪明的，我们可能一定会比某些人更有诚信的，我们可能一定会比某些人更有才干的，会更比别人更成功的，比别人灵命更好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拿去跟神比的话呢，你就怎样？完全就没得比了哈。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优势呢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就不得不谦卑下来。用个例子来说，我的电脑知识呢当然比我的太太强多了，他们那种搞这些理财的哈，电脑就是有时候我都觉得怎么这个样子的呢，就是我当然比他强，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但是如果拿我跟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电脑专家比的话，我就井底之蛙了，对不对？没什么好夸耀的了，如果是这样来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神比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处在一个不得不谦卑的状况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很厉害，你就在神的面前你说神啊，然后你就会发现 OK， 你还是别夸口好了，就学习谦卑。第二个学习谦卑的方法就是要记得什么呢？我们今天都是蒙神的恩才成功的，今天我们都是蒙神恩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有救恩的人，救恩就是恩典，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 配得救，而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恩，我们永远呢就不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很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这样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坐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后来呢他又这样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兄弟妹，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所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就因为神的恩典的话呢，我们大概就骄傲不起来。当然也引申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如果不是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 不但是从神那里领受恩典，而且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如果不是神帮我们呢，我们大概什么都做不了呢。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下一句是什么？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可以筹划你的人生，但是你下面那些脚步能不能按照你的人生成就呢？不一定啊。所以呢，我很早的时候，我信主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秘诀。我当时在 UBC 读书的时候呢，我每次考试呢，我都很怕会出状况。因为我发现呢，因为我当时是要坐公车去上学的，我发现 TransLink 呢，不是说你坐上公车就能够顺利到 UBC， 它可能会抛锚，可能会出个车祸堵车啊。然后呢，我又是这种很紧张的人，我怕考试没去考啊，所以我每次祷告都是这样的，我说神啊，我会尽量读该读的就读了，但是呢，求你带领我明天我去考场的路程是平平安安的，司机很有精神，然后呢，路况一点都不堵，然后呢，顺利的去到，而且我上到去不用坐得太，不用站得太辛苦，有位置给我坐，让我一个好的状况，哎，因为我觉得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然后我说去到考场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求你给我有精神、有体力，然后脑子不会晕，不会像一块云的那种样子，不像在雾里看花。就是然后呢，看文看题目可以看得准确，不会看错，有没有试过考试看错题？然后呢，加减乘除不要加减乘除错，就是我是这样祷告的，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后面那些我控制不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当你在神的面前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就很知道其实我们所有都是神来为我们成就的这些事情。你看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喝的水，我们所吃的东西，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每一样才干都是神给的，甚至我们今天能够享用大自然的一切和我们工作的成果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雅各书这里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如果你今天还以为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的，你就是还没看清楚神对你的恩典。如果你学业不错，如果你事业有成，如果你家有娇妻，如果你家里有个很会做饭的丈夫，你文武双全，你的儿女成才，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反而你要感谢主给你有这些，让你去享受这些，因为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一切都是恩典。我曾经听过有一位太太，她分享她患了癌症，在接受化疗和电疗期间不能洗澡，味觉没有了，吃的东西一点都味道都没有，甚至后来有时候连东西都不能吃。后来在这个电疗化疗过后，他发现他开始能洗澡，那时他才发现洗澡很舒服，洗澡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然后他能吃一块点心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能吃东西都是恩典。 我试过了哈，我前一阵子就是喉咙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就是有一阵子就是吞不下东西，吃的什么东西卡在这里，然后呢那两周呢就吃什么呢，就吃稀饭 吃粥，然后呢吃麦片，然后呢连续两周之后就是吃的腻了，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好了之后，突然间发现可以吃点平时爱吃的东西，发现比平时吃的时候味道怎样更美味哈，好好吃，好好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四周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话，我相信我们大概可能会有个比较谦卑的人生。第四样就是当有错了， 你就要有能认错的心跟态度就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骄傲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道歉。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骄傲的心在作怪。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位先生，他有一次跟他太太吵架，吵完架之后呢，就冷战了好一段时间，他就决定要跟太太和好。他就说，哼，我先来主动吧。他就鼓起勇气来，他很难得的了哈，就是他要先放下身段，所以他要认错，所以他就写了一张卡片哈，还不想亲自开口，就写了一张卡片，然后呢写了个他的妻子，然后卡片上是这么写的哈，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位妻子太太，你看了这张卡片，你接不接受哈？他说，对不起，我错了，虽然错的没有你那么多，但是我还是错了，所以对不起。你没有收过这种卡片？有啊，没有。所以你知道，当他太太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大概凶多吉少哈。你觉得他有没有真的认错？我跟你说，当认错里面有虽然、但是这些的时候呢，都大概是有点保留，因为一个真正勇于认错的人，他不会用这些字的。当他用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怕骄傲的这个心受到伤害。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勇于认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其实一个能够放下自我勇于认错的人呢，他不但能够跟人保持和好的关系呢，其实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你想一想，如果他能够认错，为什么很怕认错呢？因为怕别人会怎样，然后怕自己会失去面子。但当他认错之后，他发现其实别人也没怎样对他，然后他这个面子失去也没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种很释放的感觉，他不需要再伪装了，他不需要再假装，不需要再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一个能够放下自我的人，他心灵会健康的。我告诉你，每一次当我们承认自己有问题，我们就是在提醒自己，我们并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完美的，因为上帝透过耶稣来看我们，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要别人接纳我们，我们是要神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做一些我们骄傲的心不让我们做的事情，去学习谦卑。第五个，就是要学习看别人的强处，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我们都是看到别人的短处比较容易。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早期的时候跟师母刚刚结婚了，我岳父岳母还住在我们的家。有一次呢师母就走来跟我说，哎，为什么这个洗手间里面你的那么多短，那些为什么那么多这些头发掉在这里都不清理呀？而且都是短头发哈，就那么多头发不清理呀？那我就去看了，我说是有点头发了掉在那边，因为近视眼看不见嘛。然后呢，我就说，但是我说全部都是长的头发呀，这胡说，我看到的这是短的。后来我当时有点笨，我就找了我岳母来说，你看看是长的还是短的？你知道妈妈肯定帮谁？肯定帮女儿，所以呢就说都是短的。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人看的都是什么？我看到都是长头发，他看的是短头发。我们人就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很少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所以我们怎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做一个能祝贺人、祝福人不需要去贬低别人的那种人哈。我以前听过有一个人这样讲话哈，他说，哎呀，某某人上次考试考拿到100分，其实他并不是那么有料的哈，我怀疑一定是老师偏心，他收买了老师才会这样。你看他哪里像是用功读书的人，长得那么难看哈。我就想，长得难看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呢？但这个人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哈，就是这个人不可能考100分的，就长得难看。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哎，某某人就考了一百分，他能干极了，人家好了就为他高兴，不是很好吗？但很难做，对不对？所以把他人该得的荣耀尊荣给他。你还记得施洗约翰怎么说吗？他比耶稣更早出来传道，后来耶稣出来反而比施洗约翰名气更大了，连他的门徒也转而去跟随耶稣的。施洗约翰怎么做呢？就有点像，哎呀，带了一大队人现在都离开他走了，去追随另外一个人。他鼓励他们，你们去。然后他说出了他的一心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也常常抱着这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这种心态去生活去行事为人，那么我相信这个学习谦卑就不是太难。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了摩西的位置表面上是一个权柄的位置，但后面的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才配得的一个权柄的位置。但法利赛人他们坐在那个位置却只想要权柄，不忘了谦卑，谦卑也失去了。今天我们要在权柄当中学谦卑，我们今天都是属神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权柄，但我们在学习谦卑。当你有谦卑，权柄自然大起来；当你有权柄没有谦卑，你的权柄只是个假的东西，人家不服你的，人家不会听你的，我们也只能够成为伪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谦卑的人了吗？如果不是，千万不要我们就学习。如果你说，哎呀，我挺谦卑的，你也千万不要因此骄傲哈，大声的说，哎呀，我很谦卑哦，那个你这个大概就不是谦卑了。那所以不要自满，要做一个不断去寻求谦卑的人。我建议这个礼拜哈，我们做一些实习吧哈。刚才我所讲的那五样东西，你就记住，你就去一两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来。如果要比较，就跟神比就好了，不用跟别人比。你要知道，我们能有今天都是蒙神的恩才有的。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有错了，我们就认，学习看别人的强处，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所以现在在洗手间，我通常去看，我都是短头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的机会一起来敬拜你。天父，也求你使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给了我们属天的荣耀，极大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并不是要我们去骄傲自大，而是要我们学习谦卑。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